抓回来的宰捉，到最后能够宰住一分一毫吗？统统宰不住，统统宰不住。因此不经上说，万般宰不去，唯有业随身。所谓业，行为的惯性，你的行为这一生一直在抓进来，在贪，在拥有，在占有，因为你这种行为的惯性，这个就所谓形成的业力，受这一种行为惯性的业力的牵引，到哪里去？到恶鬼道去。因为恶鬼道就是因为贪，就入恶鬼道。那个恶鬼道永远吃不饱，永远不满足嘛，永远是饥火中烧。这个就是一种气机的感应。那么凡是亲证真理的人，涅槃的人，就是世间最快乐的人。这一段很重要，我们给这一段念完再讲吧。凡是亲证真理，亲证真理就是得到解脱或者是得到涅槃的人，我们不必说是彻底的最高的解脱涅槃，我们能够说理解一点佛教的道理，逐渐的使我们的执着之心淡薄一点，我们就能够慢慢体会得出来啊，心无喜福的快乐。的确是这样，凡是亲证真理涅槃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不受任何的错综，就是符合的了中错复杂的这种所谓 complex， 不受任何错综迷之忧悲苦恼等可约他人心理状态所拘束。如果你能够对命理看得淡薄一点，摘不到最高最大的命理，你也不会觉得很烦恼，损失一点钱财而不影响到生活的话，你也不会气得跳脚或者是伤心的要去跳楼，一切看得淡薄一点，不必说真正的正在涅槃，能够降低减少我们的执着，就能够使心上面的喜福绳索松动一点。所以凡是亲证涅槃的人呢，他就不受错综迷之忧悲苦恼等可约他人的心理状态所拘束了，他的心理健康是完美的，他不追悔过去，不明说未来，只是扎扎实实的生活在现在。这些话都要很深，每一句都要注意啊，扎扎实实的生活在现在，不是在一直后悔着我过去什么做错了，像当初我如何如何的神奇，现在啊我怎么落魄了，都没有用了，这有什么用？我将来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才幻想。偶然逮到了一个鸡蛋，就在想着呀，这个鸡蛋有鸡蛋乱出小鸡，小鸡长大再生蛋，鸡生蛋蛋生鸡，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的鸡的时候啊，买到鸡买到牛啊，这个牛啊大牛生小牛，我就可以开个大牛场了，我就成了富翁了，有这种可能吗？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可是呢，有些人就是这样想，追悔过去幻想未来，这个都是叫做妄想。所以说佛陀说我们世人是妄想执着，执着于自我，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妄想。所以说正在涅槃的人里，他不追悔过去，不明说未来，只是扎扎实实的生活在现在，因为他能够以最纯洁的心情欣赏与享受一切，而不掺杂丝毫自我的成分在内。世界上好多事情一 给我参加灾难，这个事情就摘不到公平了。社会上农业社会有这么一句俗话，无私心不发公论。大家在一起开会啊，比方说社区开会，你看我慷慨激昂的指示，咱们要如何的维持社区的清洁了，哪些人做的不对了，很慷慨激昂。也许这个里边正有我个人的私人的利益在内，我才这样慷慨激昂的说话。真是无私心不发公论，发出的公论完全公正无我，那个是值得尊敬的。如果这个里边表面上是为大家，实际上还有我的利益在内，这个就不值得尊敬了。那么世人能不能够做到无我呢？做不到。社会上任何事情只要一牵扯到钱，一沾上钱，一切都变质。医生是一种很崇高的职业，可是现在商业化，一切医院大小医院都办健保，大医院还好，小医院天天在算什么，我这个月能够收到几百张几千张的健保卡，为什么一张卡就是300块钱嘛，啊，卡上面盖一个章就是300元，盖的越多越好。所有的一切广告告诉你母亲节要买礼品的，过年的1万到15000元的全家团圆餐，一切一切一沾到钱里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了。父亲节也好，母亲节也好，情人节也好，什么什么节都很有意义，但是一商业化以后完全是以钱做标准了。那么也就等于说，任何事情只要牵扯到有我的成分在内，就摘不到公平。而正在涅槃的人里，他是不掺杂自我的成分在内，他是喜悦的，是缺要的，是享受着纯净的生活。他的感官愉悦，无所烦忧，心灵宁静而安详。他既无自私的欲求，怎会欲此狂好及一切善作？那么就只有清静温柔，充满了博爱、慈悲、和善、同情、了解与宽容。他的服务精神是最纯正的，因为他不为自己设想，他不求得，不积蓄，甚至于不积蓄精神的质量。因为他没有所觉而不苛求重生，不守后用，我不希望再在轮回里边流转了，那么就是不希望重生。正在涅槃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不敢说正在涅槃了，只要说是我自我的执着减轻了，妄想执着都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少了，心灵的解放也就越来越多了。心灵摘不到解放，是心灵上面的起伏枷锁锁链太多，逐渐的锁链减少了，心灵就逐渐的能够得到自由。到了你无所求的时候，你不再积蓄，我不再说是我现在有3000万财产，希望变成8000万啊，不再去追求钱财，也不再去追求啊这个名望越来越大。你不再追求的时候，你自然就能够过着很适宜的。你不再为自己的时候，你的心就比较公平公正。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种心境，在东篱下采菊，悠然不知不觉的往远处看，这种所谓偏远落曲，这种心境，这绝不是工商业社会人士啊，看着几分几秒办事，或者是凭这个股票期货升升降降的 这种人他能够去采取中立下悠然见南山吗？不可能，他的一颗心跟着其他的很多事情，上上下下，升升降降。那么涅槃是超越逻辑与理性的，不论我们怎么样埋头精研高深的理论，以猜涅槃会最终真理与思想都只能够算是一种无作用的较闹之的游戏，涅槃是说不出来的，只有你自己逐渐的去让你自己修持进步，逐渐去体会，不必说大彻大悟的涅槃，减少执着妄想就能够带到心灵的快乐。我们终不能够寻此途径对他有所了解，在幼稚园的小娃娃不可与人争辩相对论，那小娃娃再聪明智商再高，你跟他谈相对论他照样不懂嘛。如果他耐心而勤奋地钻研他的学问，也许有一天他就会了解高深的哲理，或者是高等数学。涅槃是有智者那一证的，如果我们耐心勤奋地循着达到前进，那么只成恳切的训练净化我们自己，会获得必要的心灵方面的成长，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可以内证到它，而木须乎禅经解理的钻研于密语一样的谜一样的艰深问题，说没有用。什么叫做涅槃啦？什么叫做心里边解脱啦？怎么说都没有用，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只有你自己能够照着修行者个人修行的方式了。在这个四圣体里面说，修行是修八正道，但是不发八万四千法门，照着个人修行的方式逐渐的减少我们的妄想执着，会能够带到逐渐的带到解脱更快的。为什么？你到了减少自我的执着，或者是减少名利的追求，你患得患失之心就比较淡薄了。到了不患得不患失的时候，那你想想是不是心里边觉得很踏实很轻松呢？我们最后说到第四节啊，这个时间不多了，再给这后边点点讲完吧。那么最后第四节就是造体，造就是声闻性者，修四圣体的性者所修的造体，苦集灭道，灭就是涅槃，就是灭掉我们的烦恼。那么道理怎么样才能够证得涅槃？要修道。修什么道？要修八正道。所以声闻圣人既然了解到生死诸苦是由集召集而来的，同时又了解要离苦需要断集，就是不要再去招惹了，那么于短期就要修造，因此向上追求造机的方法，以求证涅槃的圣果，修造就能够证得涅槃。道是什么？道就是道路，道路是通达的意思。有这个道路，有这个修造的方法，就能够有梵底，有梵如生，可以称为道。苦集灭道的道一般说是八正道，但是八正道可弱可广，能够给它归纳起来也可以给它开展，如果给八正道归纳起来，那就是戒定慧三学，持戒修定而得到智慧。佛家修持的方法基本上说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三学。我们如果拿最通俗的话来说，我们社会上 认识，过着规律而不放纵的正当的生活。我们不是出家人，我们谈不到说是受250大戒、348大戒，但是基本上说我们要过着很规律的很正当的生活，这个也算是戒。因为过着规律的正当的生活，不放纵不放逸不狂欢，我们的心境就能够保持宁静。在心境宁静的时候，就容易啊，使我们理智清醒，而对任何事情做正确的判断。今天的新闻，三个人开不起车，喝得烂醉如泥，路上撞翻了一辆机车，这个开汽车人提着刀下来啊，目的是去砍杀那个骑机车的人，说人家挡到他的路了，怎么忽然之间给他同伴跟他一起坐在车里边的人，大概另外那个人也下来了，给哪一个人砍死在路上了？今天早上的事情，天下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想想看，喝得烂醉如泥再去盲目的冲动，这个能够说他过着规律的生活，保持内心的清醒吗？恰巧相反，放纵。那么八正道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也可以开展为37道品。我们简单的说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正确的知见，世间法的正见，如不思持戒，出世间法的正见，比方说明达因命大苦集灭造着实体之力而知苦断集母灭修造，世间法有世间法的正见，出世间法有出世间法的正见。我们中国儒家的学说，儒家是忠实于现实的人生，讲的是论理，论无论的关系，人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立立道德的标准，中国的自古以来的道德标准，仁义礼智，也可以说是再加一个信嘛，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三纲五常这些。社会上总要有一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所适从。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有标准吗？没有标准，社会一切的乱象由于我们文化的断层，一个国家没有一个中心的文化，我们不知道要乱到什么地步。第二个正思维，正确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观念，我们常常是有妄想虚幻的幻想，但是修道的人要积淀实体的真理，就当以正知发动正确的思维，使智慧增长，断除迷惑。正思维，正确的观念，老实讲，这个目前的社会邪说横行，什么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都会出现，太多太多人没有正见，没有正确的思维，误入歧途，包括着要坐飞碟上天的人，包括着这个社会这种现象太多了啊，这个也是今天看到的新闻啊，一个人的这个是神探，说是你们家里面为什么家宅不平安呢？你们后院里面有骨头啊，那个骨头啊有死人了，那个死人骨头那个鬼在作祟的啊，那怎么办呢？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挖掘出来。他到人家别人家的墓上面去挖人家的骨头，然后就装在袋子里边呢，背到这一家，还对人家说这个阴气太重，我挖的时候你们要不许偷看，不许再跟前，自己在后院挖个坑以后，给他自己由外面背来的骨头啊倒进去，再找人家来看，你看挖出骨头来了，就有这样的人，也就有这样信的人，就 有这样做法的人，也有这样心的人，使我们感觉到啼笑皆非。那么所谓正思欲、正欲、正业，正思维、正欲、正业这三条啊，基本上说就是身、欲、意三种行为。正思维是我们正确的思想观念，就是我们的意，意识的意。我们说为有身性、欲性、意性，那么正思维就是意性，正欲就是欲性，说正确的语言。正业就是端正的行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个就是正业。正欲呢，就是不妄欲、不恶口、不良舌、不弃欲，这个就是正欲。那么正思维嘛，要包括这不贪、不嗔、不痴等等。第五个是正念，正念不是正当的名誉了，这个名是当作职业来讲的。所谓命为来以活命的生机，修造者当礼无邪命。原始佛教是非常纯净的佛教。佛陀一再的在经典里面说过，佛弟子不需所谓这个以无邪命为业。无邪命是什么呢？就包括着杂现异象、只说功德、展现吉凶、高僧显威、说的供养。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那些等于现在那些跑江湖一样的杂现异象，有人说我有感应、我通灵、我有神通，那么或者说是看相、算命，以至于说神坛的解运等等，这些都包括在无邪命里面了。高僧显威说的供养，佛陀不需佛弟子做这些事，而是要以正当的职业牧区生活。老实讲，如果哪个寺庙里边他是副寺而包括着抽签，那就不是正统的佛教。佛教里面没有说是抽签的啊，签灵不灵的啊，家庭有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够给他归纳入民俗宗教。正统的佛教里边不抽签的了，不抽签的。真正的讲，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排斥这些东西，要排斥这些社会上面这些包括无邪命三女的现象。为什么说是无神论呢？因为佛陀认为宇宙、人生、世间万法的生气存在，一切都是由于缘起，不是由神所创造的。佛陀所说的，我们所说的神，在佛经里面说为六道啊，说千道，它也是众生之一，另一个空间的一类众生，并不给它看作是神。而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神是什么呢？就是鬼道里边的一部分。我们说经观圣大帝，观圣大帝，我们想想看，是不是关羽死过以后，大家为了怀念他啊，说他忠义了什么了，那么以后呢，关圣大帝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事实上是鬼道了，不是神道了。六道众生里边没有一个神道。那么因此，所谓神，其实就是有职务、有工作的鬼；所谓官，就是有知识、有能力而又有职务的人。因为人间也没有一个官道啊，人间就是人道，官嘛也就是人来做的嘛。那么我们看正经济，正确的努力就是向出世之法、涅槃之道加用功前进。正经济是指着在佛陀当时来讲的，是你不要去修那个与正果没有可能的那一种苦行， 因为在那个时候修苦行是非常普遍的。佛陀说毫无意义，你不必去修那个苦行，你也不必去修那个所谓追求娱乐，这个都是外道的不究竟之法。我们那现在说，我们可不要曲解精进，就是努力啊！我学做坏事也是很努力的在学，那可不叫做正精进，因为这个上边每一条前边都要加一个正，这个就是区别于不正邪。正念是正经的心念，念从心起，心不离道，为念真如实相，会功德相好，称为正念。则正念则与菩提相应，心无动失。正念，我们要有正念，正当的念头，该记到的记到，乱七八糟的那一些污秽的邪恶的东西不要去记。所谓念当作记忆来讲了，我们不离正念，我们时时开开的心里边说向导是佛是法是僧啊，我们向导佛陀的真理，这个是正念。如果向导社会上一些污染性的东西呢，那个就是杂念邪念。有了正念，最后一点是正定，是正统的禅定，远离不定邪定跟有漏的禅定，以真知如语清无漏清净的禅定，这个叫做正定。再正定才能正住于理，决定不移。这个正定不在我下边讲，因为这个专门的一样学问，禅定专门的学问，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出一点凑序来的。我们看后边这一节，八正道是学佛的人修习的八条途径。这八条途径可并不是你随便走一条了，而是说这八正道本身就是一个单一名词，不是说我只说正语而不顾及正业正命，也不是说我只保持正见而没有正定正思维，而是说八正道是单一名词，是八条同时并进，而不是依次修习。再者，八正道可以归纳入戒定慧三学，因为正欲、正业、正命，这个就是属于戒的范围。我们说为无戒、是善，那么正欲、正业、正命呢，就等于是无戒是善了，因为正欲如果里边可以开为妄欲、恶口、良舌、弃欲，那么正业里可以开为杀，不杀不盗不淫，以至于这个正命不应该做的不去做，这个是属于戒学的范围。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定学，而正见、正思维就是慧学、智慧之学。那么八正道如果推广来说，可以开展为演绎为三十七道品。简单的说，三十七道品包括着十念珠、十正品、十神珠、五根、五理、七菩提分、八正道分，名称有三十七条。说是三十七，实际上啊，这个三十七条里边啊，大半重复，基本上说仍然是以八正道为主。我们能够修八正道，那已经是抓到要点了。因为你想十正品，十正品基本上说就是八正道里边的第六条，就是一个正经戒，这里边有很多重复的不再细说。其实我们更实际一点说，说为道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我人一念行为的自律，也是自我净化、 自我开展的途径，所谓悲智双修，也就是感情与理智的平衡，与悲代表慈爱善恕，而与智力代表理代表慧，悲智双修两者圆满，就是佛教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修持的目的，这就是道。所谓道八者，当然了，在儒家讲是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在这个地方解释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边，不要说是日常生活，是日常生活，学佛是学佛，是两码子事，不是。修行也好，学佛也好，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来修的。我们可以这样说，佛法基本上说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融合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里边。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所谓悲智双运，我们人类犯的最大的毛病里，感情跟理智不能够平衡，感情高涨了，有感情的时候就忘掉了理智，理智高涨的时候就忘掉了感情。我们看一个人情绪冲动跳脚的时候，他还有理智没有？没有。跳脚破坏东西，抓到茶杯摔，摔茶杯，抓到花瓶摔花瓶，这个时候他完全没有理智，那就是情绪上的冲动。男女青年沉迷在爱河里边的时候，他还有理智吗？没有。我早几年张美国去，在纽约哪一个机场啊，甘乃迪机场，看到一对美国青年男女，那个机场大厅那么多人的，这两个人就在那个门旁边这么一抱，简直是这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这个世界上面任何一切都不在他们的眼里边了，那就是说他们在感情到了最高点的时候忘掉了世间的一切，那也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但是也就是说，正确的说，要感情跟理智平衡，感情理智平衡，我们才能够在人际关系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才能够待到圆满啊。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啊，你在正在研究东西呢，你太太给你送茶送水去，你就理都不理，给他排斥在一边，不要打扰我，不要打扰我，这个也不对了啊。可是你在感情冲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有忘掉的理智，这个也不对。因此来说，佛法在我们生活里边，能要使我们感情理智平衡，悲智双运，而依照着八正道而行。老实讲，说起来容易，八正道是个名词啊，甚至于背起来啊，这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经济、正见、正定，背几遍就会背了，做起来难了。要时时刻刻的想到怎么样去做，时时刻刻的反省关照，我们是不是以正道而行。时间刚好到，诸位有没有问题提出讨论的？家庭没有，我们下课好吧。